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成交力》，作者贺佳，演播乐飞。第七集，如何深度链接100个群主？为什么我们要链接100个群主呢？因为现在获得客户的信任的成本越来越高，谁能够快速获得大量客户的深度信任，谁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两种方式可以链接更多的潜在客户。方式一，花钱进行付费投放。方式二，链接关键节点，获得对方的信用背书。付费投放广告支撑了不少在线教育领域的公司从零发展到上亿元的营业额。但是呢，对于一般的大咖而言呢，不太现实。一方面，投放获客需要你有一定的专业投放能力，知道如何投放转化率更高。另外一方面，对于启动资金有要求，你投放的金额动压是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元，还需要养一支规模较大的投放和运营的转化团队。对于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创业公司和大咖而言，深度链接100个群主显然是能够更好的获得客户的方式。我有一位朋友和我提到过，优质客户其实都在别人的付费客户池里，一是呢，因为这些客户有学习的习惯，第二是因为这些人有付费的意愿。深度链接100个群主显然是快速放大自己个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既然深度链接群主是一种放大影响力的方式，那么我们要选择哪些群主进行深度链接呢？优秀群主有三个标准，有门槛，爱利他，能量大。一个免费群和一个付费群，不用说你都知道哪个质量更高。我自己有不少的优质客户，他们的反馈是更喜欢和优秀的人交流。怎么保证你的产品吸引到的是优质客户呢？显然收费是一种筛选的门槛。我接触过不少高层次的客户，他们都说过一句话，有些产品这么便宜，怕是学了也没啥收获吧。另外一个优秀的群主应该是利他者，是比较愿意帮助他人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圈子里的关键节点，与他们意愿帮助他人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群主只想着索取，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和他玩了，自然他也就凉了。在我看来呢，金钱是一种能量，因为你能够帮助他人，自然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优秀的群主能量大，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你。彪悍一只猫老师在一次线上分享，可以有十多万的付费客户，其实这背后不是他一个人的影响力，而是他有能力调动上百个有影响力的大咖一起来帮助他。如何与这100个群主进行深度的链接呢？第一，打钱花时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付费，还想免费咨询很多的问题，换做任何人都不会有兴趣和这种人进行太多的交流。购买对方的服务，参加对方的社群，其实是深度链接对方的第一步。第二，帮他转介绍，帮他传播正面品牌。我的学员呢，微蜜的形象美学的创始人 CC， 他刚开始来上我的演讲私房课的时候，第一次课上完，马上就帮我转介绍了两个私房课的学员。这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很好奇他为什么可以成功的帮我们转介绍。后续呢，我也给他提供了更多的舞台，包括在线上与5000多位的付费听众分享的机会，一次呢引流1000多位客户，后续帮他至少赚了30万元。如果没有他主动帮我转介绍，也就没有我们后续链接的机会。第三，帮助对方突破自己的认知局限。其实呢，我帮助过一位传统行业的前辈，和他分享一些互联网的最新的趋势，比如社群是怎么运营的，短视频的内容如何变现等等。因为呢，我帮助他认识了新鲜事物，他主动邀请我参与他们的企业家的聚会。毫不夸张地说，他把自己积累了20年的企业家的资源，无条件地向我敞开了，让我有机会和很多企业家近距离地交流生意，以及学习团队管理。第四，战略合作，一起成长。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不少朋友的支持，比如 This is 社群的海峰老师，10点读书的 CEO 林少， 海峰老师呢，曾经帮助过我，让我被更多的人看到。我也很愿意支持他的各类的线上分享、线下开课，帮助进行一些转介绍。我曾经辅导十点读书的 CEO 林少演讲，帮助他提升在大咖圈层当中的影响力。他也会帮我推广新书，作为分享嘉宾参加了我的人生 2.0 的年会。深度链接100个群主，才能快速获得大量客户的深度信任。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普通人如何打造个人品牌？团队当中呢，有一个之前自己创业的同学，他跟我请教了一个问题。他感觉呢，认识的很多人都把个人品牌做起来了，而且赚了不少钱，但他自己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内在的方向而停滞不前，真的很痛苦。问我普通人怎么开始打造个人品牌，我就问他关于个人品牌目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够开始呢？他列出了普通人创立个人品牌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三点：一、如何找定位给他人创造价值；二、如何持续的输出；三、如何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之下坚持直到变现。我认真的看了他列的三个问题，我发现普通人想要打造个人品牌，比那些在行业里已经积累了5到10年的人去打造个人品牌更难，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那些告诉你一夜之间就可以打造个人品牌的人，大概率是为了坑你的钱。但其实也有好消息，就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一个普通人比之前有了更多展示自己的方式。做个人品牌，10年前呢，我们用到最多的词叫做投稿，它意味着决定你的文章能否被大量的读者看到的权利掌握在主编手里。但是现在移动互联网提供了太多的平台和机会让你被别人看到。你写不了文章，你可以写朋友圈，你不想写朋友圈，你可以拍短视频。如何找定位提供价值呢？是不是只有出了一本书，或者是成为行业大佬，才能打造个人品牌呢？当然不是，都可以做的一件最简单的事儿，就是把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实的记录下来，包括是如何解决的，这就是找定位的过程。公式：碰到的问题加理论知识点加三个你实践过的小技巧。你碰到的问题对于刚入行的新手，他也会在职场当中碰到。日本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最早的麦肯锡的咨询顾问，被金融时报评为日本唯一成功的管理大师，在日本的管理界有日本战略之父的美名。他写过数本的畅销书，至今仍然笔耕不辍。大前研一刚入门咨询行业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所以他做了大量的笔记，最终把这些笔记整理成了一本书，叫《战略家的思想》，结果一下子就出名了。后来他成了麦肯锡总公司的董事兼日本分公司的总经理。在刚入行的一个新领域的时候，90%的人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更不会写成一本书。这就是有个人品牌的人和没有个人品牌的人在行为上的本质的区别。如何持续的输出呢？在打造个人品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输出，把你所思所想输出给别人，然后用你的观念去影响别人。很多人一听到要写文章，要输出，就开始犯怵，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写？其实生活当中可以写的选题很多。第一，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发朋友圈？二，客户跟你的抱怨，比如说话没有条理怎么办？三，可以分享你对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比如电影《西红柿首富》上映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你和金钱关系有5个层次》，你在第一层吗？阅读量达到了几百万次。四，对自己的成长进行阶段性的回顾，比如你辞职了，可以写一篇文章总结这段职业的生涯。我当时写过一篇很火的文章叫《离开腾讯1个月，我照样可以赚10万》。持续输出还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自己的心态 60分开始，关键是不要放弃。说实话，我的文章啊，一开始写的那叫一个烂呐、最早给媒体投稿的时候，只写了500字，就把想要写的话给写完了。我公众号早期的一批读者经常会反馈说，看你的文章刚找到一点感觉，就没有然后了。我后来慢慢的才把一篇文章的字数从500变成了1000，从1000字写成了3000字。我在写文章的过程当中，不止一个大 V 跟我说过，贺佳，其实你更擅长做活动，不擅长写文章，你要不还是别写文章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放弃。不放弃的原因也很简单，只要我持续写，持续改进，我的文章一定会越写越好。如果听从他们的建议，放弃了，我就永远的这么烂了。现在呢，我的全网粉丝量突破100万，而且呢，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叫《表达力》。有不少人做个人品牌的目的是短期快速变现，最好能够日入过万元，或者月入10万元。但我的观点是，这种想短期变现的心态是有问题的，会让你走上更急功近利的道路，甚至你很有可能会被一些非法集资和诈骗带到沟里去，给别人当了韭菜。做个人品牌是一个长期创造价值的过程。说一个我自己真实的故事吧，当时在珠海，我开了个公众号，写有意思的珠海人。有一次呢，我采访了当时的金山副总裁陈飞洲，那篇文章呢被很多金山的同事和前金山的员工转发，阅读量有6000多次。当时还有一个导演找到我说，贺佳，有机会我们合作一把。后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写剧本的活，让我赚到了10000块钱。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还可以靠写剧本赚10000块钱。当时呢，还有一个创业者拿到了 IDG 的资本的 A 轮投资，因为这篇文章认识了我，在我从银行离职以后，给了我一个市场总监的工作邀请。这里真的非常感谢陈飞洲老师，因为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这件事也给我后续打造个人品牌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在我看来呢，想要做个人品牌带来收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因为你写的文章，你身边的人对你有了更新的认识，这个时候个人品牌带来的收入低于1个月10000块钱，他们可能会给你推荐一些职业上的机会，或者说有一些工作上的项目找你合作。第二个阶段，当你的关注者多了之后，你有机会接广告或者是参与一些创业项目，这个阶段的个人品牌收入在3到5万元。第三个阶段，通过为企业服务或者是做咨询培训进一步变现，你可能会开始招募一个助理，这个时候你的个人品牌的收入会达到10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第四个阶段，团队化运作你的个人品牌，你的收入才有可能达到单月100万元以上。很多人连持续输出都没有做到，就想要1个月赚3-5万元，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在做个人品牌变现这件事情上，我经常见到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算一算，觉得自己不可能赚到钱就放弃了。其实我们要关注的不只是未来，更重要的是当下，因为不关注当下的人根本就没有未来。成交的过程当中感觉抓不到客户的点怎么办？公司里刚入职上手成交的同学会跟我反馈说，在帮客户呢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感觉讲不到点上。简单来说，这个方面考验的就是你把握客户痛点的能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里也包含着答案。第一，见过的客户太少。在统计学里会强调一个样本量，如果你见过的客户只是个位数，你当然不知道客户心里想的是什么。还有涉及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人际敏感度。比如有一部分做成交的同学，对于人际先天就很敏感，他们很清楚每一类客户可能对于什么东西感兴趣。但是呢，也有一些做成交的同学，虽然以后也有可能会成为金牌销售，但他们的人际敏感度却偏弱。第二，没有总结客户的需求。对于客户需求的理解，其实呢，是一个不断迭代和提升的过程。不同类型的客户其实有相似的需求，做好总结会让我们事半功倍。 举个例子来说，演讲课的学员里存在最常见的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做好演讲拿融资，二是怎样做好团队激励。我们有意识地总结不同类型的客户的共性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有机会一次性搞定一群客户。这就是销售领域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客户类型化。第三，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为什么有一些女性客户喜欢买奢侈品呢？因为她们希望通过外在的物品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让身边的人羡慕。为什么很多女生喜欢去一些网红下午茶去打卡？因为对于这些女性客户而言，发朋友圈收获社会认同的需求大于消费本身。就像很多情感教练会告诉你的一样，男性渴望的是认可，女性渴望的是关心。我们越能够把握客户深层次的需求，就越容易成交客户。